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28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11月27日宣布，他已经将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随后纷纷表示支持香港人民为自由而抗争。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将对香港的自治状态进行年度审议，以确定是否维持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该法同时还警告要制裁侵犯香港自治的人权。同时还警告要制裁侵犯香港自治和人权的官员。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声明说，法案某些条款将干涉总统声明美国外交政策的宪法权威。我的行政当局将在符合总统与外交关系有关的宪法权威的情况下对待该法的每一个条款。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说，我出于对中国习主席和香港人民的尊重，签署了这些法案。实施这些议案将是本着这样的希望，也就是中国和香港的领导人与代表能够友好的解决分歧，走向造福于所有的人的长期的和平与繁荣。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28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鼓励了香港市民，让他们感觉走在民主自由这条道路上并不孤单。蔡英文总统还说，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各民主国家都非常关注香港情势，希望香港人民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加油，香港政府也必须正视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11月27日在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表示，从今年6月至今，香港警方共使用了约10000枚催泪弹。仅11月12日的在中文大学2号桥2个多小时内，就向校园内示威者发射了超过1000枚，而当日各区共用2300多枚催泪弹，是使用最多的一天。书面回复还表示，10月1日，警方在各区共用1600多枚催泪弹，而在11月18日，在香港理工大学校园附近发生的激烈警民冲突中，警方发射了1400多枚催泪弹。另外，李家超星期三在立法会回应口头质询时说，自6月11日。至12月，警方发射了4800发橡胶子弹，并在13宗事件中发射了19发实弹，其中3次击中示威者，包括10月1日在荃湾击中涉嫌人左胸，10月4日元朗击中涉嫌人左大腿。藏传佛教各派领袖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决定权完全属于达赖喇嘛本人，与其他任何政府、团体或个人无关。如果中国共产党当局未来执意任命达赖喇嘛的继任者，绝不会被西藏人所接受或信奉。藏人行政中央11月27日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第14届藏传佛教各传承与永种本教代表大会，简称西藏宗教大会。萨迪、鲁格、宁玛等各教派领袖与代表共117人参加会议。美国假日购物来临之际，美国各大零售商面临消化关税的压力。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蔬菜的味道，学习食品方面的一些词语，学习怎样用 how many 和 how much 来问问题。在问句涉及的是可数名词时要用 how many， 问句涉及的是不可数名词时要用 how much。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works in a law firm, doesn't she?
Yes, and she's married with two children, two girls.
And what's Denis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ings to eat.
Food?
That's right.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的采访嘉宾是 Denise Collins。Denise 喜欢蔬菜和其他各种健康食品的味道。
Healthy，
健康的。H-E-A-L-T-H-Y。
Tasty，
可口的。T-A-S-T-Y。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我真喜欢蔬菜的味道。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Hello, Denise.
Hello, Kathy.
Denise, let's talk about food.
Okay,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topic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you, food that is healthy or food that tastes good?
Healthy food or tasty food?
Yes.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that healthy food does taste good. For example, I love vegetables.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And of course, vegetables are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So you like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
Yes.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仔细听一遍这段对话。
Denise, let's talk about food.
Okay,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topic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you, food that is healthy or food that tastes good?
Healthy food or tasty food?
Yes.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that healthy food does taste good. For example, I love vegetables.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And of course, vegetables are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So you like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
Yes.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Denise thinks that healthy food tastes good.She really likes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She thinks that vegetables are good for your health. She likes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Denise。 今天晚上她准备做意大利面条。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A tomato，
番茄，西红柿。
An onion，
洋葱。
A package of spaghetti，
一包意大利面条。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你需要几个西红柿？
How much cheese will you need?
你需要多少奶酪?
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
我不需要很多奶酪。
We're talking about food with our guest, Denise Collins. Denise,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cooking.
Who does most of the cooking at your house?
I do. My husband does the shopping, and I do most of the cooking.As you know, I'm blind, s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do the shopping. But I'm a very good cook.
What are you going to cook tonight?
Tonight I'm going to make spaghetti.
What will you need?
I'll need some tomatoes and onions and some cheese.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I'll need 8 tomatoes, 8 large tomatoes.
And how many onions?
Only one. I'll only need 1 onion.
And how much cheese?
Only a little.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 Oh, and of course I'll need a package of spaghetti.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再听一遍对话，注意哪些是可数名词，哪些是不可数名词。
Denise,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cooking.
Who does most of the cooking at your house?
I do. My husband does the shopping, and I do most of the cooking. As you know, I'm blind, s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do the shopping. But I'm a very good cook.
What are you going to cook tonight?
Tonight I'm going to make spaghetti.
What will you need?
I'll need some tomatoes and onions and some cheese.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I'll need 8 tomatoes, 8 large tomatoes.
And how many onions?
Only one. I'll only need 1 onion.
And how much cheese?
Only a little. 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 Oh, and of course I'll need a package of spaghetti.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我们来练习用 how many.和 how much 引起的疑问句提问，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many? How many tomatoes will Denise need?
She'll need 8 tomatoes.
How many onions will she need?
She'll need only 1 onion.
How much? How much cheese will Denise need?
She'll need only a little cheese.
How much spaghetti will she need?
She'll need 1 package of spaghetti.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Denise. 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Corn.
玉米。
A dessert.
点心，甜点。
It's fattening.
这种食物会使人发胖。
It's delicious.
真好吃。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We're talking about food. What does your husband like to eat?
Well, my husband Sam's a meat eater.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meat?
Well, I like some kinds of meat, but I prefer vegetables, especially corn. I love fresh corn. Oh, and salads. I love salads.
What about desserts? Do you like desserts?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but I can't eat too much. It's fattening.
But it's delicious, isn't it?
Ye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Denise.
It's been fun.
这段对话中有一些形容喜欢吃某种食物或者说某种东西很好吃的用语，例如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I love fresh corn.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What does your husband like to eat?
Well, my husband Sam's a meat eater.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meat?
Well, I like some kinds of meat, but I prefer vegetables, especially corn. I love fresh corn. Oh, and salads. I love salads.
What about desserts? Do you like desserts?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but I can't eat too much. It's fattening.
But it's delicious, isn't it?
Ye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Denise.
It's been fun.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oes Denise like the taste of healthy food? Yes, she does. She thinks that healthy food tastes good. What is she going to cook for dinner tonight? She's going to cook spaghetti. What will she need to make spaghetti?She'll need some tomatoes, an onion, a little cheese, and some spaghetti.
Daily Dialogue At a Restaurant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餐馆里第一部分两个人在一家餐馆吃午饭一个人要吃干酪汉堡包和炸薯条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Fries, French fries.
炸薯条。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我特别想吃 cheeseburger. Cheese 是乳酪、奶酪，有些地方翻译成芝士。Cheeseburger 是芝士汉堡包。
May I take your order?
现在可以点菜了吗？这是餐厅服务人员常用的礼貌用语。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对话。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把上面的对话再听一遍。这次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来回答上星期提出的问题：谁的寿命更长？我们先熟悉几个单词。
A pet.
宠物。
A cat.
猫。
A dog.
狗。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进行的问答。
Once again,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Kathy. Are you ready to play?
I certainly am.
This week, our question is, who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Ready for the first question?
Ready.
Oka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do you think will have the longest life? Married men, married women, single men, or single women?
Who will live the longest?
That's right.
Is it married men?
No, it isn't. Single women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than any other group.
How about single men?
Single men will have the shortest lives.
Wow, that's bad news for single men.
But good news for single women. Are you ready for the next question?
Yes.
All right. Who do you think will have a longer life?Americans with pets or Americans without pets?
Which group do I think will live longer? Americans with pets or Americans without pets?
Yes. Who will live longer?
Well, I'm just guessing, but I think people with pets are happier, so they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Is that right?
Yes. Americans with a cat or a dog have a longer life than Americans without pets.
You have a dog, don't you, Max?
Yes, we love our dog, and he makes us happy.
Maybe I'll get a dog, too.
Good idea.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这四种人当中，单身的妇女寿命最长。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养宠物的美国人比不养宠物的美国人寿命长。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ich do you prefer, meat or vegetables?
今天我们学习了食品方面的一些用语，还学习了怎样用 how many 和How much? 来问问题。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works in a law firm, doesn't she?
Yes, and she's married with two children, two girls.
And what's Denis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ings to eat.
Food?
That's right.
接下来是采访 Denise Collins.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Hello, Denise.
Hello, Kathy.
Denise, let's talk about food.
Okay,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topic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you, food that is healthy or food that tastes good?
Healthy food or tasty food?
Yes.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Because I think that healthy food does taste good. For example, I love vegetables.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And of course, vegetables are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So you like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
Yes.
Denise,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cooking.
Who does most of the cooking at your house?
I do. My husband does the shopping, and I do most of the cooking.As you know, I'm blind, s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do the shopping. But I'm a very good cook.
What are you going to cook tonight?
Tonight I'm going to make spaghetti.
What will you need?
I'll need some tomatoes and onions and some cheese.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I'll need 8 tomatoes, 8 large tomatoes.
And how many onions?
Only one. I'll only need 1 onion.
And how much cheese?
Only a little.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 Oh, and of course I'll need a package of spaghetti.
What does your husband like to eat?
Well, my husband Sam's a meat eater.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meat?
Well, I like some kinds of meat, but I prefer vegetables, especially corn. I love fresh corn. Oh, and salads. I love salads.
What about desserts? Do you like desserts?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but I can't eat too much. It's fattening.
But it's delicious, isn't it?
Ye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Denise.
It's been fun.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到加州旅行。我们先来熟悉一些句子。
Well, it looks like I'll be making a trip to California next month.
下个月我准备去一趟加州。
Did you book your flight already?
你预定好班机了吗?
He got me a good price on a round-trip ticket.
他帮我买到了一张价钱很合算的往返票。
Did you get a non-stop flight?
你订的是直飞的班机吗?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Hi, everybody.
Hi.
Hi.
Hi, Elizabeth.
Hi, Elizabeth.
Well, it looks like I'll be making a trip to California next month.
Really? How exciting!
That's great, Elizabeth. Are you going on vacation?
Well, I'm going to take a couple of days off. I'm going to meet Boris in San Francisco. He's going out there for a conference next month. After the conference is over, I'll fly out and meet him. He wants to do some sightseeing. He's never been to San Francisco, but I have.
San Francisco is a beautiful city.
Oh, that sounds like so much fun.
Did you book your flight already?
Yes, I went to my travel agent the other day. He got me a good price on a round-trip ticket.
Did you get a non-stop flight?
Yes, I got the non-stop flight. It leaves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but it's convenient. Excuse me,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Hi, everybody.
Hi.
Hi.
Hi, Elizabeth.
Hi, Elizabeth.
Well, it looks like I'll be making a trip to California next month.
Really? How exciting!
That's great, Elizabeth. Are you going on vacation?
Well, I'm going to take a couple of days off. I'm going to meet Boris in San Francisco. He's going out there for a conference next month. After the conference is over, I'll fly out and meet him. He wants to do some sightseeing. He's never been to San Francisco, but I have.
San Francisco is a beautiful city.
Oh, that sounds like so much fun.
Did you book your flight already?
Yes, I went to my travel agent the other day. He got me a good price on a round-trip ticket.
Did you get a non-stop flight?
Yes, I got the non-stop flight. It leaves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but it's convenient. Excuse me,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purpose of learning,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宣布他已经将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为法律。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随后纷纷表示支持香港人民为自由而抗争。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对香港的自治状态进行年度审议，以确定是否维持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同时还警告要制裁侵犯香港自治和人权的官员。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说，法案某些条款将干涉总统申明美国外交政策的宪法权威。我的行政当局将在符合总统与外交关系有关的宪法权威的情况下对待法案的每一项条款。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布的另一份声明中说，我出于对中国习主席和香港人民的尊重签署了这份议案。实施这份议案本是这样的希望，也就是中国和香港的领导人与代表能够友好地解决分歧，走向造福于所有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美国国会两院上星期高效地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部得到两党议员广泛支持的法案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在众议院只有一票反对。两院还无异议通过了《保护香港法案》，中国政府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最强烈的谴责。台湾总统蔡英文2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鼓励了香港市民，让他们感觉走在自由民主这条道路上并不孤单。蔡英文还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各民主国家都非常关注香港情势，希望香港人民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加油。香港政府也必须正视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是出于对中国习主席及香港人民的尊重签署的这项法案，希望中国与香港的领导人及代表能友好地解决分歧，为大家带来长久和和平与繁荣。中国外交部28日发表声明指出，此举严重干涉香港事务及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11月27日在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表示，从今年6月至今，香港警方共使用约10000枚催泪弹，仅11月12日在中文大学2号桥2个多小时就向校园内示威者发射超过1000枚催泪弹，而当日各区共用2300多枚催泪弹，是使用最多的一天。书面回复还表示，10月1日，警方在各区共用1600多枚催泪弹，而11月18日在理大校园附近发生的激烈警民冲突中，警方发射了1400多枚催泪弹。另外，李家超周三在立法会回应口头质询时说，自6月至11月12日，警方发射了4800枚橡胶弹，并在13宗事件中发射19发实弹，其中3次击中示威者，包括10月1日荃湾击中涉嫌人左胸，10月4日元朗击中涉嫌人左大腿，11月11日西湾河击中涉嫌人右前腹，至今有2600人受伤，要到公立医院求诊，当中有超过470人是警员。同时，保安局在书面回复中还表示，自6月到11月中，香港警方共逮捕4319人，有3508人涉及案件仍在调查中，644人的案件仍处于司法程序中，167人则无条件释放。涉及蒙面法被逮捕人有629人，这个数字不包括警方在理工大学登记和拘捕的超过1100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019年11月2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美中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除了贸易以外呢，两国在安全、科技、人权和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都面临严重的挑战。美国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最近纷纷地对美中关系的现状表示担忧。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认为，即使两国签署了贸易协议，美中关系可能只会更糟。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警告说，两国之间处在冷战的山脚下，双方之间爆发冲突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那美中两国近期能否签署贸易协议？双边关系在签署了贸易协议之后，是否会出现重大的改善，还是说会继续的恶化？那么是否还会因为社会制度、价值观的不同以及战略竞争而渐行渐远呢？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另一位是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先生，谢教授在南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欢迎两位。好，我们下面就进入讨论。我们谈美中关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想先从美中两国正在进行的这个贸易谈判开始谈起啊。那么这个谈判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眼下呢，双方能否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其实还是一个问号。我们看到前国务卿基辛格日前在一个讲话中表示，他预计双方会有积极的方式达成一个贸易协议。财政部长保尔森也认为，美国和中国最终将解决他们在关税问题上的分歧，甚至可能达成一项让双方都说自己赢了的协议。不过布鲁金斯协会的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其实没办法知道是否会有协议，我们来听一下。
这届政府的决策制定如此混乱和没有连贯性，不可能知道是否会达成贸易协议。一年或是一个月前可能达成协议，但内部流程使它变得复杂化。
我想请教这个人在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您认为双方能否在近期签署一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困难，主要是双方相互的信任已经没有了，而且那个最近就是香港的态势以及这个新疆那些文件的出现，可能使得这种签署变得更加困难。而且这个似乎北京方面现在也缺乏就是争取签成这样一个文件的那种动力，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比较微妙，就是各种不信任的因素和这个使局势更进一步恶化的因素正在加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尽管啊这个协议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在解决一些技术上的或者表述上的问题，但是更深层次的矛盾实际上仍然无法调和。也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在这个世界格局中，在地缘政治中根本的利益冲突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这样一个协议得到解决。谢谢。
好的。那么谢教授，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因为国会对他展开的这个弹劾调查而焦头烂额，那么这个弹劾的调查案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双方达成贸易协议呢？前助理国务卿驻华大使芮小潜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答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针对总统的弹劾程序一直在缓慢的演变，但是演变的速度突然加快。目前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是，白宫面临的这场政治危机是否会干扰他与中国达成临时贸易协议？你还必须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得不对美国人做出让步，以换取美方不施加新的关税并减少已经征收的关税，那么他们是否可以依赖这届政府来执行协议呢？ 因为我们的确处于自尼克松弹劾案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认为这个弹劾调查会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因为这个对中国这种贸易行为的这种反抗也好，或者是美中贸易战的开打，实际上美国政府在两党实际上都有高度的共识，并且我们看到实际上川普呢根本不为这个弹劾案所动，不为所动，他基本上是在奋勇的反击，所以他也没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我认为他也看来他是没有做错什么事儿，所以他也不会担心什么。那至于说就是说美中会不会达成贸易协议呢？我认为现在看来希望已经特别特别的渺茫了，就是说因为经过这么现在应该是14轮、15轮谈判的话，这个双方已经很清楚对方的底线。那对中共来说，他已经认识到，就是说美国现在这次的谈判也好，这次的贸易战呢，不光完全不是一个贸易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两国的一个经济问题，经济战，并且呢马上就已经涉及到就是扩展到这个国家安全、人权、军事、科技的所有的领域，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战争。但最终的目的呢，在中共看来，我想他已经意识到，就是说美国要就是说摧毁中共统治的那个经济基础，这样会导致中共失去这个政权，所以对中共来说，他肯定是尽量的拖延，他基本上也付出了很多代价，拖延也基本上大体上有所成功，所以对他来说，他不可能真正达成协议，但是呢，只要都能继续拖延，那他的经济和他的那个政权呢，都就可以继续的。苟延残喘一段时间。那对美国来说，我想川普也非常满意现在的那个进展。比方说他说好几次已经表达过，我们从中国呢继续得到几十上百亿美元的关税。中国每向美国输出1000美元的产品，1000亿美元的产品的话呢，美国就会收到大概200-300亿的那个关税。所以呢，川普也对此也非常满意。所以只要这个绳套继续套在这个中共的脖子上的话呢，川普也，当然他当然希望达成协议，但是达不成的话他也很满意。所以我觉得呢，尤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感恩节，明天就是感恩节，马上这个美国的这个购物季节就到了，川普当然也不希望这个贸易战会影响到这个美国人的购物，也不希望影响到股市和美国的经济，所以呢，对他来说，达不成协议他也无所谓。所以从这点上看来，我觉得这个贸易谈判已经成了一个鸡肋了一样的，就是说食之无肉，弃之有味儿，所以双方都把它当作一个面子的工程，希望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呢，继续达不成协议，我认为双方都有心里很清楚，这个可能性几乎是越来越少，几乎是可以说是没有了。
嗯，好，我们知道就是除了这个贸易问题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在影响中美关系哈，比如说香港问题，还有新疆问题。那我们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就一直指责美国是在幕后推动香港的动乱，认为美国国会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特朗普总统不要签署这个法案。实际上中国总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实际上自己也表示，就是说他可能不见得一定会要这个批准这个协议，因为可能担心它会影响到这个贸易协议啊。那么中国方面在星期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法案的问题呢，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就此提出了交涉。我想知道就是说，这个法案对于美中贸易协议还有美中关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这个我想张先生您方便谈吗？
可以谈谈。我觉得这个法案实际上成为这个双方在这个贸易协定问题上的一个筹码或者一个博弈的手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很就是双方都会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就是美方可以说香港的事态使我们对于这个未来的前景不看好，中国也可以这个为理由来拖延，所以我觉得双方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更多的是一种拿来作为博弈筹码使用，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些不利，就是对 因为我看到这个，比如说美国大使对在被这个中国外交部部长召见的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示弱。那么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也是坚持要求中共要承诺对香港人民的兑现对香港人民的承诺，那当然就是指中英联合声明啊。那在这方面来看呢，中共自己也没什么信用，就是他的信用也已经透支完了，所以在一种双方都不信任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香港和新疆的这个事件只能是使这个协议的签订就是更加起负面的作用，如此而已。
好，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人权法案，这个对美中贸易影响呢非常非常大。我认为那个川普一定会签署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那至于说怎么签署呢，他可能会有各种好几种的一个选择。首先，我们看到很有趣的就是说，从白宫看来，是纳瓦罗，我记得好像是前两天对外有一个发言，我们觉得纳瓦罗是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顾问。那他来回答一个关于这个人权民主法案的香港的法案，就本身就颇耐人寻味。显然，这个川普政府呢，他们在考虑这个法案对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影响，就是说，但是呢，我觉得他肯定会签，因为呢，但是他并不是说，现在好像离这个川普必须签署好像还有四五天的时间，是吧？但他完全可能用个一种方法来作为一种签，比方说他可以让他就是说，自动生效，或者用其他的方法，也可能高调签或者低调的签署，但是我想他会签。但是策略上呢，我认为呢，刚才张先生也提到，这个可能会作为一个筹码，是会一个筹码，但是这个恐怕不是中共的筹码，因为中共就是说对这个法案当然非常的愤怒，但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但川普会用它作为一个向中共施压的一个手段，作为川普的筹码。我认为这个法案对川普来说，政府来说，基本上是一个 windfall， 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一样，天赐良机，就是说他会把它作为一个方式来继续推进的美中贸易谈判，给中共最后施加一些压力。但是呢，从道义上讲，我认为川普政府会这样做的。啊，至于说他是不是像中共说那样，这个美国在操控啊，或者在影响香港呢？我想这个香港人民已经回答了。香港这是由这个从反送中以来，什么从70万到100万到200万人上街游行，这次这个区议会选举呢，将近300万人投票，这个投票已经是一种公投，民意的公投，清楚地表明了这就是香港人民自己的那个意愿。美国的那个所作所为，国会的这种议案，或者实际上是全整个自由世界人民的对这个香港人民的那个抗争的那个支援，是只能说明就是说这个普世价值呢在一直在支持香港。所以在中共这个在香港问题上，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误判，现在可能非常的后悔。
我们接下来想谈一下，就是中美是否会进行这个经济上脱钩的问题。我们看到就是前财长保尔森在最近去北京参加这个彭博的这个创新经济论坛之前，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即使美国在要求中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上不能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那么就是离开中国的想法本身其实是一个更糟糕的结果。他说当世界其他地区不打算与中国脱钩的时候呢，孤立我们自己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是我们之前也看到彭斯副总统10月24号在有关中国的一个演讲中说，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脱钩，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脱钩。他说北京今天所做的一切，从共产党的网络防火长城到南中国海的沙筑长城，从不信任香港自治到压制持有宗教信仰的民众，都显示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与外部世界脱钩。那我想请教北京的张立方先生，在您看来究竟是美国想跟中国脱钩，还是中国在与世界脱钩呢？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就是中国可能会脱离这个文明主流啊，主流文明，然后自己另搞一套。 因为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在毛时代，这个一个是中国因为朝鲜战争，所以跟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就脱钩了，导向了苏联阵营，这是一次脱钩。然后呢，还有一次脱钩就是，由于苏联撤走了专家，中断了很多的援助项目，然后中共呢就决心自己研发，比如原子弹啊、什么氢弹啊、火导弹啊、就火箭、啊、这一类的技术。那么，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是成功了，就是说他们搞了两弹一星，然后呢，他们完全，脱离了美苏两个阵营，自己另搞一套，但是他们搞成了。我想这样的先例呢，对于一个，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领导人来讲，还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我想他内心可能充满了一种自力更生的冲动，然后认为中国可以不依赖这个美国的技术或者这个西方世界的技术，自己搞出自己的就闭门造车造出一套东西来。但是呢，我觉得同时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原来中共在至少在这个近三十多年到四十年来，一直因为改革开放的原因，一直在依赖或者是通常所说的在窃取这个西方国家，当然主要是美国的这些高科技。那么一旦他们要自己另搞一套的时候，可能这个两个技术标准就会逐渐的脱离，那这种脱离呢，有可能也会推迟或者延缓，就是中共自己这方面的科技进步，最后呢走进一个死胡同也不是没有可能。谢谢。
嗯，好。就是我们看到一直非常关注美中关系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最近就美中这个进行经济上的脱钩的后果发表讲话，说一个完全脱钩的世界将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地方，损害过去四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这种一种假定，并导致东西方之间的铁幕的回归，以及一场新的常规和核军备竞赛的开始，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战略动荡和风险。那么谢教授，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进行经常脱钩的可能究竟有多大？那么如果脱钩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我认为这个脱钩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因为这个贸易战呢，美国的关税的施加像已经导致就是说产业链呢从中国转移移到比方说移到越南和其他甚至印度其他国家去，就是说从这个程度讲，从这个角度看呢，实际上有一定的脱钩已经在发生了，并且刚才那个张先生也提到，就是说实际上是中共在跟整个自由世界在脱钩。那我们看你刚才提到这个鲍尔森也好，基辛格也好，讲的这些话，这些人这两个人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说拥抱熊猫的人了，他基本上就是在给中共站台。就是说因为他们自己的背景，他们在中国的投资也好合作也好，当什么咨询顾问啊，这中共把他们当作老朋友来待遇，这些都可以左右他们的立场，使他们的话语呢没有任何的公信力。他们所认为就是说如果美中继续对峙下去，可能会爆发冲突啊，情势会更糟，严重后果会更严重，这可能真是这样的。我倒相信这一点他也看到了这个危险，但这个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共产党跟整个自由世界的脱钩。而实际上这个从川普总统到蓬佩奥国务卿到副总统彭斯，他们都在不同场合就是明确地表示了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对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那种的反对，就是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全世界的这种结束共产主义统治的这个浪潮呢正在进行。那对中共来说，他就是他的，就是说，可以说他这个末日的到来。那对亲中共的人看来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对自由世界的人民来看呢，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糟糕的事情。至于说这个中美是不是因为就是说，因为脱钩导致这个技术上发展了两套不同的标准呐，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技术竞争这个谈不上。你如果说美国和日本之间有这种技术竞争呢，那还差不多，至少有这种竞争的可能。对中共来说，它是偷窃来的技术，偷窃来的技术呢，你要彻底消化呢，还需要时日，那你还需要后续的继续的偷窃才能真正消化。 因为他不可能把美国整体的就是说这个技术开发研发到产品商业化整个这套过程，包括所有的一些科研技术，就是环境和那个基础设施呢，都偷过去，那只能偷个皮毛，那他怎么可能竞争呢？现在呢，中国搞的那种千人计划也好，2025制造也好，都基本上胎死腹中了，已经，因为他偷窃的手呢，已经被美国给斩断了，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那至于说5G 啊这些东西呢，美国、欧洲都已经宣布他不会用华为的产品，那就是说日本也不会用，那中国这种所谓的技术标准也不是中国开发出来的，这个 5G 算是个世界国际标准，只不过华为呢用它的那个低价的产品呢，先抢先了一些市场，但现在又被挤出来了，以后这个如果欧美日都不用这个华为的产品，那最后可能只有中国在用，非洲在国家在用，他们用了以后，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现他没办法跟这个国际社会兼容，那对后面的发展6G 以后更新的发展呢，他会发现他完全落伍，所以中共呢确实像这个张先生刚才提到的那样，就基本上已经走入了这个死胡同，就这种脱钩，我觉得这个中美的脱钩呢，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在从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人权问题上呢，都同那个共产党政权在脱钩，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值得庆祝的事情。
嗯，好，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学者最近在外交杂志上撰写文章哈，认为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走向民主化呢，将是给美国送的一个大礼，因为如果中国未能响应这个民主的呼声的话，那么无法解决它的内部矛盾和诸多的问题，那么这个它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那么我想请教张先生，就是目前美中关系的恶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崛起，在成为美国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是说在多大程度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因为我们看到有些人认为说，即使中国哪怕是实行了民主，有自由有人权，那么其实美国也还是会把中国看作一个敌人来看待，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首先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价值观，或者说是我们具体讲的中共的这套制度和价值观，和这个现代文明和这个人类的这个普世价值都是这个相冲突的。那这套东西来讲，我也不认为它会有具有可持续性。所以这个现在中共啊对这个形势的误判，因为他在这个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依靠他的低人权的优势，那么所以呢他认为他自己可以这个像类似像毛泽东那样的思路再次输出这个中国的价值观，并且呢把它作为一个全球治理的一个模式，未来呢可能会按他们的理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红色帝国，所以这个确实对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观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那这个问题上呢，是我觉得这个美国和西方世界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中共的这方面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也不要低估就是中共要这个捍卫自己的这个执政地位，以及中共领导人要捍卫他自己的权利的这种决心。所以在这方面我想这个他们不会有退让，只会一步的来，虽然可能这个节奏有快有慢，现在也许会放慢下来，但是呢他们这种意图是不会改变的。那至于说如果中国建成了一个民主国家，是不是就不再是美国的敌人呢？我想可能不再是敌人，但是有可能是竞争对手。那就类似比如说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以及美国和这个欧洲的关系那样，它在这个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相同的社会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同一个框架内，那么可能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竞争，也会有利益上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它不是根本性的，是可以协调的。 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丽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